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这样子很兴奋的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神。开始之前，我们请低头做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你，世界的运行在你的手中稳健而不停止。我们刚过完了夏天，主你就把秋天给我们，非常美丽的秋天，让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主，愿你今早上向我们说话，把你自己的永生的道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永生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就向你敞开。主啊，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接下来我们听你的话语，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像个馨香的祭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井水与活水，是一个很传统的题目哈。那井水我们知道是什么，活水我们也知道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先从远处一点来看，在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所做的第一个神迹是一个在迦拿的婚宴那边他行了一个神迹，那个神迹里面他把水变成了酒。那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我的辅导校园团契的辅导告诉我们说，其实水跟酒的那个分子式是很接近的。水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看一下，是几个氢几个氧，两个氢一个氧这就是常常三角形这样子，它是破开一个角度那么这是水。那酒是什么呢？酒就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要是你看你知道那个酒的那个分子式的时候，就发觉酒跟那个水非常接近，有几个氢几个氧，多一点的氢对不对，还多了什么，多了几个碳在里面。但不管怎么样，当水要变成酒的时候，我们人是没办法的，我们人只能是把水一桶一桶的带过去，但是会不会变成酒，那不是我们可以变的，可能靠时间的变化，水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可以变成酒。但是在神来讲，他是一瞬间他就做成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他要行神迹的时候就是一瞬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有好几个地方跟水有关所以我刚刚把水做了个解释。首先呢，我们来看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当时的约翰呢，根据圣经来说，他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有人是说他真的是先知吗？你知道这个马拉基书写完之后，这个有一段静默的时间，就是神没有在以色列当中给他们任何的先知跟话语，静默了。两约之间还有一些书卷写成，但是这个书卷就不列入旧约也不列入新约。那在这段安静的时间当中，有一个人悄悄的出现了。要是你读马太福音，你就发觉到说神他仍然在做工，他继续的把他的祝福跟引领慢慢的展开在人世之间。在马太福音第21章23到26节，这里面讲到了约翰他是先知约翰是先知是谁说的呢？21章23节他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是谁给你这些权柄做这些事呢？耶稣就回答说，那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假如你们可以告诉我，或者你们给我答案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说，耶稣就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吗？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的彼此，这个祭司长他们就开始彼此 商议说，我们来沙盘推演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两个方向来解决，说是或说不是。假如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这耶稣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子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假如说是从人间来的，这我们可以不用相信他，但是呢百姓都已经知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这约翰为先知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耶稣自己讲，在约翰他还没有出生之前，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差派了天使跟他们的家人讲说，有一个人要出生在你们家，他要为那个基督做先锋。哈，祭司长跟文士这些人他们不相信这个约翰是先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知道约翰他是先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记载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这是耶稣说的。我告诉你们，是的，约翰呢他比先知大多了，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走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哈，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时候的这个一个先知。我们可以假如手边上有圣经，你可以看哈，马太福音第21章还有第11章还有路加福音第7章都有记载，他是耶稣的一个开路先锋，他受到圣灵的启示要为人施行洗礼哈，所以这种从天上来的洗礼讲的有点玄哈，从天上来的洗礼，他就是要做一个洗礼就是了。那么他在施洗的时候呢，他要求犹太人在这个施洗的过程当中要悔改，并且公开的认罪，以便在将来能够迎接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弥赛亚，我就想要去看看这个网络上跟弥赛亚讲的一些事情，就很快的我就转到弥赛亚的歌剧里面去，我就开始在歌剧里面就享受音乐了。好，施洗约翰他是先知，那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出生是有天使加百列来报信，他的将来是要在约旦河的边上给犹太人施洗做悔改的洗。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其实说到施洗约翰，其实他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先知，那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学生有一次来跟约翰讲说，他说，老师啊，现在有一个人哦，他叫耶稣，他说的学生好像比你施洗的人还多呀。记载在约翰福音就前面一章三章的26节到30节，学生们啊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呢他跟你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也在施洗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基督前面行的，你们可以自己给我做见证，我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看见新郎的声音，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三十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很多人都说好像施洗约翰他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一些竞争者哈，看谁的学生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约翰跟耶稣是不可以比的哈，一个是从地上来的，一个从天上来的，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两边的学生呢并不知道，所以呢 学生们就跑到施洗约翰门口门前跟他讲了这段话。学生们以为说，学生越多的呢，这个老师就越伟大。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子哈，哪一个科系的老师很有名很有名，他学生收的学生很多，这个科系的老板就很有名，可能震撼整个学校。但是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其实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也可以了解到，约翰的工作其实他是做一件常常要 repeat 常常要重复的一些事情，就是洗礼。就在耶稣还没有完成十字架的工作之前呢，犹太人他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要求洗礼。我又做错事情了，一个月之前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认罪了，我悔改了，我洗了，干净了。就上礼拜我又跟我的邻居吵架，把他打了一顿，他的腿打断了，我要认罪，我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求你再赦免我一次。所以施洗约翰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人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说，请你再为我祷告，我需要再洁净一次。所以施洗约翰就又把他施洗一次。去接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呢，假如说住得远的不能够常常到他面前，那怎么办呢？的确是个问题哈。像我们来看这段slide， 施洗约翰他只在一个地方洗礼哈，这看得到吗？看不到，把灯稍微关一下，然后很快的闪过一下这个概念就知道哈。好，看得到哈，与约旦河埃嫩是在上面。好，灯打开，谢谢。这个埃嫩是一个蛮北边的地方，那撒玛利亚呢是在西边西南方，那再下来呢才是耶路撒冷。那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人，或者说在撒玛利亚的人，他们想要去约旦河施洗怎么办呢？他们走得很远，走到埃嫩这个地方去。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在这个世界上呢，神为什么常常在这个大的教会旁边放了一个小的教会？有时候这些小的教会的牧师们会不会常常用到底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来衡量自己教会的成功，或者是这个牧师的成功与否？要是我牧会我只有40个人，我会觉得很丢脸。要是我牧会有30,000人聚会，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假如在我们的教会旁边有一个新的教会成立了，没多久之后他们聚会的人数就超过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一样，他们关怀同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也向同样的人传福音，那我们算什么呢？神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边？到底我们是寻求羞辱呢，还是我们来因为我们人数少来羞辱你的壮丁你自己？这样的讲法好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世界上的声望跟地位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可以比较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神设立教会，教会是他的，他设立的教会有他的目的，我们不需要考虑有没有竞争者。施洗约翰的学生们他们也给人家施洗，他们远远的看见听到耶稣也在其他地方给别人施洗，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耶稣你不是叫我们施洗吗？上帝不是叫我们施洗吗？怎么让耶稣也在那边也给人家施洗？我们这边看起来他的人数比我多，是这个竞争。但是神的国度，事实上神要满足他的教会。很可惜的，教会的存在不是在人数的多少，而是在见证上帝多少。所以假如我们不能够见证上帝，我们人数少，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见证上帝，但是我们人数多， 你就知道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应该到底我们有没有在见证上帝。当时的学生们想说，好吧，施洗约翰他好歹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他常常给人家施洗，只要他经常做这个事情，我们是他的学生，我们就有很好的宗教的地位，然后就没有人可以赶我们走。很可怜哈，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非我们不可以做他的事工，所以我非得要在这边，然后让神来带我。事实上是，但是绝对不是在你自己的这个优越感或者是说价值里面来肯定自己，而是让上帝来肯定。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些人讲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牧师叫做吃教的啊，这个名字是很难听的，好像这个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讲说，那个和尚是这个靠着这个那个连绵托钵来吃饭。但这样子讲一个牧师，或者这样子讲一个神的仆人，其实是很不公允的。这些人他们借着宗教活着，他们想说他们要跟着一个好的老板、好的老师、很有名的，那他们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了。但耶稣知道，靠着耶稣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人可以得到完完全全的喂养。但是在他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他要让施洗约翰的工作继续下去。所以圣经上讲到一句话，他说他就离开加利利，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要往加利利去啊。那这个地图还在，对不对？加利利呢是在这个地方还在更北边的啊，是在那个埃嫩还在北边一点。好，约翰在这个约旦河那边做悔改的洗，宣讲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所以使罪得赦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但是约翰的事工是不完整的。很显然的，他只是传达了上帝的信息，但约翰的整个信息里面是在宣告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他要来。他来的之前这个洗礼还是有效的，但他来之后他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我刚刚说约翰是很不容易的，他知道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暂时的。谁愿意暂时呢？人常常想一件事情，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对不对？我哪里愿意甘愿只做一个暂时的，只是做一个承接的而已。所以在以赛亚的时代，在以赛亚书40章35节那里记载，我没有打出来。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那边讲了一段话，我来读一下。他说，在弥赛亚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他修平我神的道，一切的山冈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所以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做高高低低的要修为平坦？什么叫做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当王要去视察他的属地的时候，他通常会派一个先锋，跟那个先锋讲说，我要去那个城市。那个先锋就赶快跑那边去，路上所有王要经过的地方都把他马路都铺平了。因为要是马匹或者马车在这个凹凸不平的路上要是翻车了，他的脑袋就没了，所以他赶快要把所有的路都铺平。这个叫先锋。以赛亚所讲的那个先锋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施洗约翰他将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他要把人的心准备好，能够来接受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里面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他跟当事人说来接受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一方面约翰他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不吭不卑的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也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跟别人也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假如施洗约翰跟法利赛人一样的时候，他可能很可能会有一种竞争的心理，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子。当时有很多人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寻求洁净，耶稣的门徒也给别人施洗，就表示在当时人的心，我们人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当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人只有不停地来到祭司的前面说拜托帮我洁净帮我洗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施洗约翰都给他们施洗。有的时候施洗约翰会斥责他们说，约翰他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都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样子受洗的人数会增加吗？可能就减少了，有些人他就不来了哈。但是呢，人数的多少本来就不是施洗约翰他施洗的目的，他也不用用人多人少来衡量他的地位的尊贵或者是不尊贵。所以耶稣在第四章的时候一开始他就离开了犹太地去了加利利。那从犹太地去加利利的这个路上面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查过两处哈。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有两个故事很有名，对不对？那么也讲到了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太往来的。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太往来吗？当耶稣活着那个时代里面，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分成南国北国，从所罗门王之后就他的国就分成两国，南国犹大定都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有11个支派通通都成了一个国家，但他们为着他们自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但他们又不喜欢去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上帝预定的地方，敬拜他们的地方，但他们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了，为什么还要再去耶路撒冷呢？所以他们就在撒玛利亚那边建了一个庙，在那里敬拜神。就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他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新的宗教的中心而影响了上帝给他们的评价，而是他们的心里面背弃了神，背弃了神所预定的那个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忽略了那件事情，只是为了他满足他们自己在宗教情怀上面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在撒玛利亚来敬拜。所以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他的所有的君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全部都背逆神。那在这个全部都背逆神的这个环境这个国度里面，耶稣去到这边，但他为什么要去呢？有人讲说你知道耶路撒冷本身在这个高岗上面，耶路撒冷是一个山顶的城市，他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也是一个半山腰的，但是不是平原的，他去到加利利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那以色列人呢宁可走更远的路，沿着约旦河往上面走比较平，但是呢避开了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呢是背叛神的，是这个中国人叫做混血的，讲的难听一点叫混血，或者是说这个种类不纯，他们宁可走约旦河上去，他们不要走撒玛利亚。 但是耶稣他却在当天他决定去的时候，他走过撒玛利亚。的确，耶稣他知道我们人的心，在他的灵里面，他知道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非常可怜的。他最可怜的地方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多可怜，而上帝知道，因为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他现在跟他睡在一起的还是不是那五个里面的一个。为什么耶稣要去一个这么邪恶的地方，或者是那么得罪神的地方呢？那是因为那一天福音临到了以色列。所以耶稣在这一次讲到，他借着一个对比哈，他要让这个妇人知道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让这个妇人能够认识神。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我怎么给你水喝，你不是这个犹太人吗？跟我们不一样。后来耶稣就把话题转了，就说，我知道你是什么背景，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那五个里面的一个。这妇人她一听，她就说这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从神那边来的，要不然她怎么知道我在暗地里面所做的事情呢？她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我就算有水给你，你要怎么装？没有打水的器具，你要喝水你怎么喝？很简单啊，拿你的手这样子，水给我一点嘛，我就可以喝了，对不对？但是从井里面要把水打起来怎么打？那是要一个桶子或怎么之类的。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在耶稣在这里，耶稣要向我们说什么吗？耶稣说，在约翰福音这里，他说有一种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这种洗礼呢，洗了以后还要再洗。耶稣也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有一种水是从天上来的，吃了以后永远不渴，不像你从井里面打出来的水，打出来喝了以后还会再渴。而且从天上来的水给了我们以后，要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里面涌出这个泉源出来，只涌到永生。各位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不要为那些吃了还会饿喝了还会渴的东西来劳碌，要为永生来追寻，找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永生的食物。施洗约翰的洗是必须一次一次去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打着水是也是用完了还要再去取的。所以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这个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就说，好啊，太好了，赶快把这水给我吧，叫我不渴，也不用在中午的时候跑到这边来打水，太热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井水跟活水最大的不同是，凡从世界上来的都有用完的一天啊。这句话很有玄机啊，在世界上来的都会用完的一天，对不对？什么东西会用不完？没有，连时间都会用完。在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都会有用完的一天。但假如说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不讲后面那段话，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得永生，后面这句话要不讲的话，这个妇人他马上就要了，他真的是不需要每天跑到这边来打水的。我们就很难明了为什么耶稣他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只是为了一个水而已吗？不是的，耶稣他知道有一个灵魂在这边是等着 是需要着神给他的一个释放，所以神特别的绕了这个路到这边，找到这个妇人，跟他开始一个生命的交谈。他说要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水要成为一个 源泉，直涌到永生。他来是要完全一切的律法，要成全一切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活水跟井水最大的差别，就是每次我们来到 井旁要取水的时候，这个妇人她怕别人知道她的罪，她只要在街上走拿着水桶的时候，别人就想说她去打水我就不要跟她去了吧，何苦跟一个罪人打同一个井里面的水。所以她每次都到中午的时候才跑出来，避免别人的指指点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上有各种的罪，我们也常常需要洁净，我们需要悔改的洗，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又重新的犯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真的觉得她累了，她不需要，她不想每次面对那个洗不干净又丢不掉的那种指指点点，特别是在一个不认识的人的面前。他到井旁看见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也许这个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他的所有的背景，哪知道这个人还跟他要水，然后马上就把他的背景完全指出来。这个女人就好像一个赤裸的人 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一样，他觉得很羞愧。但是感谢主，当神跟他讲说你要有这个活水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你就永远不渴。他就把那个水瓶就放下来，跑到村子里面去说，我看见了你们所做的那个弥赛亚， 我遇见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水来做比喻，比喻生命，比喻生命，水跟生命是一样的。那耶稣说他就是生命，水是他造的，生命也是他造的，而且在他来说水所带出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的那个水跟那个酒的那个分子式，水怎么变成酒了？因为上帝的一个奇妙的改变，从大陆来的，从国内来的很多人讲说这叫质变，这本质上的改变，水到水变成酒，本质上的改变了。但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应该有本质的改变，他要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水变成酒。耶稣所说的永远不渴的水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施洗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后来也讲到约翰他也讲到说耶稣的洗是不一样的。耶稣的洗是不同的洗，叫做灵跟火的洗，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过。那什么叫做灵跟火的洗呢？约翰的洗礼是用水来洗，约旦河里面的水有没有枯干的一天？其实有，要是你们真的仔细去看历史的时候，约旦河里面的水常常枯干的。所以当约书亚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很多人说他很可能是在一个干旱的季节里面要过那个河，但这是推测。约旦河不深，浅浅的，有人讲说最深的地方也不会到脖子而已，没什么。但它的水是源源不断的，经常有水。耶稣的灵事实上是从过去现在到永远都是同一个灵，源源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他亲身担当了世人的罪，不只是当时的人的罪，而且是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世人所犯的罪都被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了。那这样的洗净跟担当就不是一个施洗约翰他在当时很局限的这个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所能够带来的这个果效。接下来我要说的一个有关永生的事情，因为当耶稣给他讲道里面 最后的结论是说，只涌到永生。这个妇人真的高兴过头了，她前面听到说有一个水是永远会流出来的水，我要了。她忘记了什么叫永生，她可能没有 pay attention 说原来这是要给我一个永生。很高兴，她就跑到村子里面去跟民讲说，哦，我以后不用再打水了。但是什么叫永生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说到永生的时候，永生的一个对照就是今生，对不对？我们先有今生才会有永生嘛。那么假如我们光讲永生不讲今生，好像有点这个不着边际。所以我们从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今生啊，有的人他的父母教导他说要好好的读书，那么在今生你将来就会有五子登科。好好读书的话，什么叫五子登科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五子登科是什么？你将来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会有金子，会有房子，会有车子， 有五个子登科。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很快的有些人他参加过葬礼，可能他小时候就参加过葬礼，别人的葬礼，他就知道说人的寿命决定五子登科的时光有多长。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过世了，五子登科还没开始这个人就走了。有的人他还在筹算他五子登科还有几科没有达成，哎，他就走了。更可怜的是有些人他已经达成了他所有的五子登科，还没有时间享受他就走了。那么五子登科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好好想一想。五子登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井水，打打打打打起来了以后可以喝，喝完以后我又渴了再去打，不停的，这就是今生。我们今生就是在一个不停的打水里面，喝了还会再渴。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要再打多少多久的这个井，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在井里面再去拿水了。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需要不停的打水。有的人他的父母亲也许跟他讲说，人啊要知足要感恩，要降低我们的妄想，说人上有人天上有天，遇到高人的时候呢不要硬碰硬，你转个弯就可以了，碰到跨不过的难题呢你就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要常常帮助人，因为你要知道有一天你被你帮助的那个人他会来帮助你的。一切这些都好像看起来是很好的人生的哲理，其实都是对于永生神不认识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疗法，我用这些人生的哲理来安慰我自己。圣经上箴言九章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所说的认识跟敬畏耶和华上帝，它只是智慧的开端而已。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那里说，你们查考这经，就是查考这个圣经哈，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约翰说认识上帝是不够的，你们必须要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光常常接受这个洗礼是不够的，必须接受圣灵的洗。所以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将来他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是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我刚刚稍微讲了一下什么叫圣灵与火的施洗，简单的说就是将来要来这位基督呢，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洗来取代今天的水洗，就是约翰的水洗，就是灵跟火的洗，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有圣灵洗净的标志在我们里面，也有用火的洗洗去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杂质，洗去自以为是的这种功德主义，烧掉那些不被神认可的骄傲跟自私。所以圣灵要借着比约翰更大的基督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日日年年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打着我们的水，井里的水虽然不见减少， 但是我们要常常去，一桶一桶的拿。今天在座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已经信主了，照讲我们应当享受主不断的供应一直到永生，对不对？有人问我说，永生这个事情是将来的事情，在今生我们还是得努力，不是吗？错了，很可惜的，假如今天你已经信主了，你有永生了，你今天就有永生，永生就从现在就开始了。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就在永生里面了。神所应许的那种丰盛的生命，只要你认真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你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已经有永生了。你对他委身吗？只要你对耶稣基督不委身的时候，不委身的时候，那么你的永生还没开始，你并没有真心的相信他。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1到3节，耶稣的一个分离的祷告，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着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属他所属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位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在井旁打水的那个妇人，他认识了基督，就有什么永生。弟兄姐妹，你们都有手机对不对？把你的 LINE， 把你的微信，用你的客厅，用你的餐厅，用你的公园办公室，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要传给那些你希望将来在天上还可以看到他到他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像是你很喜欢的朋友。所以在今天赶快把这个福音告诉他，让他停止在这个井边不停的一桶一桶的拿，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永生的活水告诉他，让他有机会让这个永生的活水在他生命里面涌流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把这个讯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再靠井里面的桶子，一桶一桶的，一次一次的，一天一天的来领受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知道主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永生，你把所有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涌流出来。主要我们在这时候也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把这样的讯息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取用这个永生的水。愿你自己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耳的就应当听，反正基督徒的，我们认定我们有永生，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不停的来委身。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主要就求是你的话语来感动他们，来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让这个永生的道路，永生的这个方法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产生质变，好让他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认识你，有这个永生的活水。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浩尔传道给我们的分享和解释。我们现在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有没有？欢迎。这边也有，谢谢。我们的招待会，请你填一些资料，请坐。然后中午可以请你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的午饭是在12点半开始主日学结束以后呀，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聚会。 在这里有几项报告。第一个是我们国语组的同工会提名委员会已经成立，有龙二辉弟兄、乃明还有立雄三位，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心里有觉得合适的同工人选，请你向他们提名。嗯，广东组也应该会有提名，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程序，以后会报告。那我们执事跟聘募委员一起合办的一个 training course 就是 Dangerous Calling， 是今天下午1:30开始，请报名的弟兄姐妹到时候参加。如果你要中文版的这个书的话，可以跟荣传道接洽。他订了几本，所以是有中文的书可以给大家用。董事会决定是在11月15号会开一个明年的预算大会，那请各个同工还有各个团契把你们明年度预计的预算呢在你们组内讨论好以后，在那天呈给董事会，那会在那个会议中决定明年的 budget。 所以请各位同工还有团契负责人请注意这个时间。另外是我们这个月份还有下个月份的爱心奉献，没有具名的都已经有特别指定的用途。这个月是为了资助Cummins 牧师他们在台湾宣教的时候，他儿女在台湾的教育基金，所以如果你有负担的话，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还有一次机会，你只要写爱心奉献，不必特别具名，那这个奉献是可以减税的，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下个月呢，我们是特别指定会给瓦利戈拉家庭，他们的小孩有医疗的需要，所以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一下这件事情。会堂管理委员会呢，原来是定在11月1号早上，就是礼拜六会有全教会的大扫除，但是因为看到今年的叶子还没有掉得非常完全，所以他们在要考虑会再顺延一周，也就是在11月8号，对，所以下个礼拜会确定一下那个时间，11月8号，然后他们会把大扫除的每一个团契或者小组要分配的让大家知道。最后一项是关于外面的事务认领的箱子里面有一些东西，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或者遗忘的东西去 check up 一下，去查一下有没有你的东西。如果在一两个礼拜以后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会全部把它捐出去，所以如果你没有来领的话，很可能就会被捐掉。好，那另外我们有一些祷告事项，关于教会的聘牧还在进行当中，请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还有我们也为主日学老师他们的奉献献上感谢，我们也在寻求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事工。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负担的话，请踊跃的跟雅杰姐妹报名。我们也为我们的宣教士的需要祷告。那底下有很详细的说明关于 Eric 家的需要，就是瓦利戈拉家 Eric 的那个他的病况的这个治疗，也为维青跟 Chris 他们的情况来祷告。好，那我们就请有一件事情，对不起，这个是今天各位手上都有拿到的这个单章。那这个单章呢，一方面这一面讲的是一个宣教的故事， 是在瑞典，瑞典本来是欧洲本来是基督教兴起的国家，可是在这个21世纪以后呢，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现在只有 1.5% 的人口是那个福音教的基督徒，所以是非常的是几乎是一个荒地。那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人在这里从事宣教的工作，这个故事就讲的是那个。那翻过来这一面呢，讲的是我们12月会有拉丁募的这个募款，这项募款就是为了海外宣教，美国就是向全世界宣教，派到海外美国以外的地方去宣教。那这个募款的钱就是来100%的资助这个海外的宣教，所以我们12月会有特别的为拉丁募的捐献的募款。那也是请弟兄姐妹在这个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到时候请踊跃参与。好，接着我们就请 Howard 传道给我们祝福。
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好吗？我们去祷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参加成人主日学。